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9章和第50章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流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怒残忍可阻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犹大啊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石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犹大把小驴驹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，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希伯伦必住在海口，必成为停船的海口，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。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，卧在羊圈之中，他以安静为家，以肥地为美，便低肩背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胆必判断他的名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。胆必做道上的蛇，路中的毁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耶和华啊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加德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且出君王的美味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摊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逼迫他，但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。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，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，如勇士的山林，直极的边界。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便雅敏是个撕裂的狼，早晨要吃他所抓的，晚上要分他所夺的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，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为他们所住的福，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。他又嘱咐他们说，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，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，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，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。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。雅各嘱咐众子以毕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，与他亲嘴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，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。熏尸的常例是40天，那40天满了，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，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。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，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，请你们报告法老说，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，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，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。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，以后我必回来。法老说，你可以上去，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。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，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，并埃及国的长老，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，并他父亲的眷属，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。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，那一帮人甚多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，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。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。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，就说，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。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，是在约旦河东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，把他搬到迦南地，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。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 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”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：“我们是你的仆人。”约瑟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”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，约瑟共活了110岁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，马拉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”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：“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”约瑟死了，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
我们要来看创世纪49章和第50章，怎么在雅各年老即将离世之先，他对12个孩子的预言，怎么来看见父母亲对孩子的祝福？在成熟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出神在孩子生命当中的命定？第一节，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：“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”所以感觉不是告诉他们一个预言啊，因为这些的预言在这12个孩子当中，有些要到应验，都可能要到新约，甚至要到启示录的时候。所以日后要遇到的事，不是只是告诉他们今生要怎么做，而是提醒他们怎么定准于神，照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。而对12个孩子的预言，有些感觉是咒诅，有些感觉是祝福。你或许会说：“哇，真不公平，有些孩子就是承受咒诅，有些孩子真的就承受祝福，那祝福的人真好，他就活在神的祝福里，咒诅的人真可怜，连一句给他的恩宠恩典都没有。”其实不会，你从这12个孩子的祝福跟咒诅你细细去看，即使他领受到的好像是咒诅，感觉是咒诅，但是他一直定准于神，定准于神，神就把这个咒诅转为祝福。有些孩子他领受的是祝福，是丰盛，但是你就发现这个孩子如果没有定准在神的面前，这些的祝福成为日后被定罪的依据。所以关键还是我这个人怎么一直活在神的面前。雅各为12个孩子的祝福当中，你真的可以看见，虽然雅各的肉体渐渐的衰败，即将离世，但他里面的对神的启示，对神的认识，以及应许要在他们的家中如何来成就，他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在今天你读49章50章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哇那个是以前的故事，你要领受一个启示，说：“神啊，把这样祝福儿女的启示赐给我，让我也能够祝福我的儿女。”你也可以祷告：“神啊，不论我的父母是不是基督徒，我今天领受到，不管我的成长的背景，我的原生家庭，我不管带来的是伤害，我带来的是痛苦，我带来的是祝福，或我再带来的是咒诅，但我只要做一件事，我就是一直定准你，我一直定准你，哪怕是咒诅也可以在神的手中转为祝福。”你要这么祷告着。所以透过这12个孩子的祝福，你就一直向神要：“主啊，这是我要的，主啊，这是我应当避免的，主啊，这是我渴望的，主啊，这是我应当要警戒的。”我们先来看第2节到第4节，一开始就先对流便说话。流便应该是长子，但你会发觉这段话的里面没有说出他的祝福，也没有说出他的咒诅，只有说出他的罪行。第3节到第4节就提醒我们，谨防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情欲的试探，提醒我们能够谨慎跟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救我们脱离情欲的试探，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，救我们脱离这个不安全感，以至于我们做了一些让我们后悔的事情。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不安全感，你可能会在将来，你会在你的交往的过程当中，透过性透过好像不断的换男女朋友透过身体来得到一个满足，让你好像暂存安全感。不会的，你要向神祷告：“主，给我真实爱的安全感，让我知道我是被你拣选所爱的， 救我脱离情欲的试探。我们父母也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脱离情欲的试探，脱离那个不安全感、自卑感、羞耻感的辖制。祝福我的儿女，即使犯错了，也要回转向神，荣耀的活在神的面前。流变这个支派虽然到了启示录仍在有，但是流变支派没有出过任何一个祭司啦、士师啦、领袖啦、或是君王，完全都没有。很可惜的一个长子却失去了他的祝福。流变很有爱，但那个天然的爱并不能够帮助他踏上神的命定。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西缅跟利未，感觉雅各有被这些事情恐惧惧怕到，所以你看第七节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，好像是咒诅哦，不是，这个是雅各要在孩子的面前教他们怎么去胜过自己的情绪，去咒诅坏脾气，去咒诅这个暴烈的情绪，去咒诅这个残忍，去咒诅这个愤恨，不是咒诅孩子，就是告诉孩子们他们要把这个坏脾气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也为我们自己祷告。如果你有坏脾气的困扰，你很容易愤怒，很容易生气，你很容易沮丧，很容易忧虑，你是任由你的情绪在牵着你走的，把这些事情交在神的面前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可以得胜。西缅跟利未，利未的孩子定义要神，在摩西那个时代，所以他们起来腰间佩刀，击杀了所有拜偶像的支派。利未就被神势力在他的面前，虽然是分散的，好像是咒诅被分散的，但是神成为他们的产业。分散呢，就是他们各地都有产业，成为了以色列人所有人的祝福。看到没有？虽然利未、西缅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了神的公义，流变得罪了神的圣洁，但这三个孩子，利未定义拣选要神，一切的咒诅都可以转为祝福。不论我们这个家族，我们过去我们的父母可能有拜偶像，可能有堕胎杀害人，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犯罪的事项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，或是有一些很重大的遗传疾病一直在我们这个家族里面，你要起来求主的保险，将这些都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要祷告就说，主，我们定义跟随你，我们定义拣选你，我们定义侍奉你，咒诅都会转为祝福。哪怕是这个咒诅，利未人还是分散在各地啊，所有人都是要联合联合联合啊，利未是联合啊，结果利未变成分散了。结果呢，当利未与神联合的时候，分散的事实没改变，但是神成为他们的产业，利未不管到哪里都带给整个十二支派的祝福。这个就叫做化咒诅为祝福。所以环境不会改变，但是什么能力改变，可能病情没有改变，但是什么信心的提升，可能我还是一样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处境，但是神的提升使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决定的要神，竭力的要神，一切的负面全部都会变为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。犹大就是领受神的恩膏。为什么犹大可以领受这个弥赛亚的血统，领受君王的支派呢？因为犹大为着便雅悯竭力的去跟约瑟求，这个事情摸到了爸爸的心，满足了天父的心。所以如果我们渴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兴起我们为领袖，你渴望神使用我们成为一个牧羊，成为一个喂养，甚至成为能够去帮助教会的一个 leader， 那你就一直在神面前祷告说，主，让我能够不断的去体贴你的心，不断的去满足你的心，我去喂养人照顾人不是要使他们满足，我去帮助人，我去照顾人是为着要使天父的心满足。神就会把那个君王的权柄给我们，牧养的权柄给我们，治理的权柄给我们，能力的权柄给我们。你看到后面不管是西布伦啊、以撒迦啦、但，他们都是一步一步的去踏上神的命定。但很可惜的是但支派他们应当有荣耀，但但支派他在分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读到约书亚记中会读到，他不要他的那块地，他觉得太难了，所以他选择去找一个简单的地方成为他们支派的居住地。但支派是一个小支派，但是这个支派 日后成为了一个拜偶像的支派，引进偶像支派。所以你读启示录十二支派当中就没有了但支派，所以感觉好像是以色列支派之一，但实际上但也必作道上的蛇，路上的喙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堕落于后，蛮可惜的。这个就是但支派后来他们并没有拣选神，他们离弃神，本来是祝福的，就使他们成为了一个被定罪的一个依据。后面的几个孩子不断的不断的都被祝福，你看约瑟的祝福也很多，约瑟领受的是长子的福分，就是在于他一直坚持神，坚持神，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雅各在他生命的最晚年的时候，他知道要离世，他说出你们日后会遇到的事情，这是在一个成熟生命的父亲里面说的话。今天我要祝福每一个父亲，如果你的先生还没信主，配偶还没信主，你也可以成为这个角色，为你的儿女祝福。如果你是家中的长者，为你的儿孙去祝福，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，好好祷告，而不是只是在乎遗产的分配，不是只是在乎家产的怎么去分配给孩子。你一定要想说，主，我怎么把属灵的产业以及他们日后会遇到的事，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，好好领受，对他们来去发预言。如果孩子接受定准于神，你讲的准不准确不重要。我说那我也不会发预言啊，我哪会讲，我哪知道我讲准不准。你从神的心意里面去鼓励孩子去爱神，把你对话语的认识在神的心意里面去鼓励孩子们定睛来侍奉于神。你讲的不足的，神为你祝福吗？你讲的是错误的，神会改变吗？不就是这样吗？不是雅各的预言定准了十二个孩子要走什么路，不是，而是雅各的预言引导孩子要懂得活在神面前，谨防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，谨防自己生命当中的短缺，谨防自己生命当中很可能会失去信仰，失去应许的提醒。关键就是在于雅各认识神的心。所以如果我们也懂得认识神的心，我们为孩子的祝福，今天你就为孩子祝福嘛。出门之前，孩子睡觉之前，或者是一周的结束，礼拜六的晚上，一周的结束，隔天要去主日了，为孩子有一个一周的祝福，每周每周这么做，每天每天这么做，日夜日夜这么做，你我的孩子一定会定准神，侍奉神，爱神，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通通都会逐步的实现。所以雅各他就嘱咐他的孩子结束啦，他就说我要葬在哪里，我要跟我的太太利亚葬在坟地，就是跟我的祖先葬在那里。雅各爱的是拉结，拉结葬在以法他，但雅各却选择跟利亚葬在他们迦南的地的这个希伯伦的上面。雅各真的成熟了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要满足的是阿爸父的心，所以他已经完全放下自己心所爱。他也知道拉结在路中的死亡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修剪。按照雅各当时的能力，他对他的儿子约瑟说，把母亲的坟墓我们可以挖骨用出来，让我跟你的母亲葬在一起。约瑟有能力去找到自己的父亲，难道约瑟不会去想想找自己的母亲吗？约瑟有能力啊。那你就发觉雅各跟约瑟真的是活在神的镜子里面，把自己的天然的倾向，天然的爱好，真的去把它禁止，一直对准于神。所以雅各知道他死是要葬在希伯伦，他是要跟利亚葬在那里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过一个十字架的道路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主修剪到成熟？真的就透过你的情感的倾向，你做事的倾向，你时间的倾向，金钱的倾向，一下就看得出来了，假不了，基督徒的生命假不了的。所以你我生命在结束的时候，能不能像雅各一样，我们真的来问自己，我的情绪，我的情感，我的金钱，我的时间，我连去哪里住在哪里，我是不是都能够不断的献祭祭坛连于神，我就知道我的时间，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倾向于神，而不是倾向于我。这就叫做成熟的雅各。透过第五十章，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是生命，讲的是荣耀，讲的是光，讲的是创造。创世纪五十章都在讲死这个字，其实也是回应了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 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之后，人的生命就有个结束，生命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短到最后虽然停在丰盛的埃及，但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即使到约瑟，都死在了这块的地方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就要问，我的生命存留最有价值的是在于我与神的国度的连结。你今天活多少岁有价值呢？你今天要活多少岁是要活在人的眼前吗？我们真的要问自己，我的生命有一天也会结束，我留在儿女面前的是什么？我留给孩子们留下来的属灵产业是什么？我留下来的属灵生命的榜样是什么？我对他们的托付，我对他们的交代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看约瑟怎么说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，与他亲嘴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，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，就是不是用木乃伊的做法，香熏烟熏的方式，这是以色列人的方式哈。熏了40天，这是比法老所定的这个72天还少了2天，极其的尊荣啊，极大的一个哀荣。第六节，法老就对约瑟说，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埋。埋在哪里？埋在迦南地。果然浩浩荡荡的他们就到这个迦南地去埋葬了父亲。这个埋葬很特别啊，他们当要回到迦南地的。迦南地没有饥荒了，埃及做宰相也做得不错，兄弟们呢也可以回到迦南地熟悉的地方。为什么埋葬过后这群人还要回到埃及呢？约瑟领了雅各，也是以色列对他们的吩咐，他们一定要全能的神向他们显现，因为迦南地还没预备好，他们必须要在埃及待满400年，有可能是430年，就是在那个期间。所以约瑟也是活在神的治理底下。约瑟不是说我做了宰相，父亲死后我为这个家我说了算，哥哥犹大也会支持我，兄弟们熟悉的也是在迦南，他们不熟悉在埃及人那些地方住。埃及很富裕，的确没错，但是埃及人讨厌牧羊人啊。虽然蓝色地区很棒，但是再怎么棒还不如自己的家乡棒，更何况我们有能力回到家乡，父亲也葬在这里，我们何不回去呢？不行，12个支派要领受神的教训，约瑟他也必须伏在神的时间表的底下，所以这些人都得要回到埃及地区。15节开始，约瑟的哥哥们害怕了，说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，就说我们干脆回到迦南地吧，不要在埃及，太可怕了。约瑟听到这些话，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而哭了。你看约瑟怎么做？18节，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。20节真的是个关键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约瑟就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说，我岂能代替神。约瑟把自己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所以他当要去找父亲的时候，他一直说，神神神，是神差我比你们先来埃及，是神的美意把我带来埃及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所以约瑟忘记苦楚，但是不忘记人的恶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亲爱的家人，他为什么要一再试验他的哥哥？就是要对付他哥哥的罪。这个约瑟没有忘记罪，神会追讨，人不能忘记，但人在基督里永远都是新人。忘记、饶恕、相信、赦免，是给人有个新的机会。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全新的，新的开始。但以弗所书也提醒我们，不要忘了过去你们怎么伏在败坏之下，你们活在情欲之下，你们活在罪之下，不要忘了你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敌对神，你们过去怎么样是无知不认识神。哪些该记得，哪些该忘记，在神的原则里面我们要记得清楚。不要一成为基督的新人就认为我们不会犯罪了，要一觉得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人我们就不长进了， 不要以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哦，我们受洗了，我们就是成为完全人了。不是，我们要竭力追求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正如彼得前后书说这样的，有了这个还要再加上那个，有了德性还要再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还要再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还要再加上节制，还要再加上，还要再加上分外的殷勤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我的生命有很多该忘的，因为在基督里是新人，在你我的生命有很多不该忘的。别忘了，我们还只不过是罪人，人只要一离开神，我们不过是丢在外面哀哭切齿，我们不过是离了枝子，离了这个枝子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只能配得丢在外面当木材烧了，紧紧的连于神。这就是约瑟真实的对神的认识。所以约瑟的哥哥们还没有这般的认识，所以对约瑟还没有完全的认识，你会这样恶待我们？看到没有，已经蒙了这么大的祝福，巴巴的祝福，荣耀的预言，结果呢，生命还没长大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的生命要长大，你长大了你才可以去承接预言。我们常常听到神借着先知借着牧者给我们的预言都好大，当然了，神是大的神，我们是王子，当然是承接大的应许和命定。但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还没有成熟到长大，我们不会去承接这些的预言，预言都不会实现。如果你不长大，再好的预言都不会实现。所以不要去急切的整天去听预言，你应该努力的是让你的生命长大成熟。后面约瑟也要死了，对他的弟兄说，神必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。所以孩子也启示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所以创世纪最后节，约瑟死了111岁，人就用香料把他熏了，把他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这就是整个创世纪的结束。人的死亡，人的生命的短缺，人必须要等待，等待去迦南美地。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是寄居的，我们只是暂时的住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的生命会死，但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，我们要去迦南美地，我们要进到永恒的新天新地，我们要与基督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今天会在棺材里，但棺材死亡不是我们的结束，荣耀的耶路撒冷才是。阿们。